今日为我们证道的是卢志成弟兄 Steven。 证道的题目是从尼希米看赐名人生。我们的经文是尼希米记一章一到十一节，因为经文都不是太长，我们是一起去读完这十一节的经文。尼希米记一章一至十一节。 OK， 我们预备起。哈加利亚的儿子尼希米的言语如下：亚达薛西王二十年基斯流月，我在苏珊城的宫中，那时有一个弟兄哈拿尼同着几个人从犹大来，我问他们那些被掳归回剩下逃脱的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光景，他们对我说：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的神面前禁食祷告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啊，你向 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愿你睁眼看侧耳听，你仆人昼夜在你面前为你众仆人以色列民的祈祷，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我们向你所行的甚是邪恶，没有遵守你藉着仆人摩西所吩咐的诫命、律例、典章。求你纪念所吩咐你仆人摩西的话说：你们若犯罪，我就把你们分散在万民中，但你们若归向我，谨守遵行我的诫命，你们被赶散的人虽然在天涯，我也必从那里将他们招聚回来，带到我所选择立为我名的居所。这都是你的仆人、你的百姓、能的手所救赎的。主啊，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祈祷和喜爱敬畏你名众仆人的祈祷，使你做人现今亨通，在我面前蒙恩。我们将时间交给 Steven。
弟兄姊妹平安。上帝在旧约和新约的历史里面，多次通过他的子民完成了看起来是不可能的工作。在不知不觉间，上帝他预备了一些人，上帝他塑造了一些不同性格的人，给他们不同训练和经历，最终完成他要他们作的工。以色列的百姓经历了亡国和被掳，上帝兴起三个领袖，分别在三段不同的时间带领百姓回归故乡。带领第一批百姓回归的是所罗巴伯，带领第二批百姓回归的是以斯拉，而第三批带领百姓回归和重建城墙的就是尼希米。尼希米带领以色列人从波斯帝国回归到他们自己的故乡。今天我们要同大家一起来到去看尼希米这位的领袖，就是上帝将一个异象放在他的心上，叫他完成一件看起来是非常艰巨的任务，将一件 Mission Impossible 的任务去完成。并且因为尼希米所做的，他成为了神选民的祝福。如果大家读过尼希米记，我相信你都会赞成或者是同意尼希米是一位出色的领袖，并且你都觉得尼希米这一位的划时代的领袖呢， 他为上帝作工，他是带住使命，他是带住从上帝而来的呼召的。今天我首先和大家简单的去介绍尼希米记一些重点，然后将来有机会再和大家去看看在尼希米的一个的经历里面，我们有些什么可以去学习。从尼希米身上，究竟一个有使命人生的人，他拥有些什么的特质呢？在往后的日子，我会和大家多些的分享尼希米记其他的重要的章节，或者我们将以下时间我们先交给神，好不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恩主，当我们打开你话语的时候，我们进到去尼希米记研读的经文，求主你都亦打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让我们能够明白主你话语的奥秘。求主教导我们，不要单单做一个听道的人，愿我们都能做一个行道的人，因为我们深信主的话是在我们人生不同的处境、不同的光景带来帮助和指引。让我们恭敬将以下时间交托，求主的灵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进入真理。愿孩子口中的言语、弟兄姊妹的心怀意念，愿圣灵同在，蒙主悦纳，祷告交托是奉主的名。Amen。尼希米记是旧约圣经里面最后一卷的历史书，而这一卷的历史书记载了第三批以色列人被掳归回耶路撒冷。上帝拣选了尼希米带领以色列百姓重建城墙。或者我首先很简单的大家介绍一下以色列的民族历史和当时一些的背景，以至到我们可以加深我们对今日经文的了解。大约在主前1000年，就是大卫王的时期，大卫王将他的王位传了给他的儿子所罗门，所罗门就传给他的仔叫罗波安。当罗波安在位的时候，国家就分裂，成为南北两面，北面就叫做北国，南面自然就叫做南国，北国就称为以色列，南国因为属犹大支派，所以叫做犹大国。北国的王一个又一个来到悖逆上帝，结果他们在主前722年被亚述帝国灭了。犹大王并没有因此而因着这北国的王这样的遭遇，他们去悔改，他们仍然的悖逆上帝，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结果他们都在主前586年被巴比伦帝国所灭。其实巴比伦先后有两次灭犹大国的。当时耶路撒冷城被毁，居民被掳到巴比伦的这个地方，而就是上帝的选民的历史。我们知道呢，历史英文叫 history， 就是 history， 就是代表上帝的故事。虽然巴比伦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但你想不到曾经叱咤一时的巴比伦最后在一晚之内被波斯帝国灭了。而波斯王就在主前大约536年前准许所有的以色列人回到自己的国家，他们不够钱呢，他们都会给一些资助，而开始了重建圣殿的时候。但是这些重建的工作不是一日可以完成，只是一个表面的功夫，一直都没有办法完成，直至到去到我们刚才读尼希米记第一章第一节，那里说阿达薛西王20年，即是大约在主前445年。阿达薛西王是谁呢？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他呢就是阿哈徐鲁的儿子。那阿哈徐鲁是谁？大家认不认识？大家不知道可能会认识他的太太。他的太太叫什么名字？以斯帖，是不是？以斯帖。那可能因为这样的原因呢，阿达士西王对犹太人呢是 挺有好感，是不错的。特别对尼希米是相当不错。尼希米听到他的同胞从耶路撒冷回来，就他去问这个同胞究竟耶路撒冷发生什么事，耶路撒冷的情况是怎样。同胞就告诉他，耶路撒冷的城墙被毁，城门被火焚烧。于是尼希米就领受上帝那个的异象，作出回应，他去带领百姓重建城墙。这个就是当时一些历史的背景。究竟尼希米是谁呢？尼希米的名字呢，其实他的意思就是耶和华安慰的意思，耶和华安慰的意思。而尼希米的父亲呢叫做哈加利亚，他的名字也有个意思，就是等候主。从他这两父子的名字来看，我们可以推测到尼希米可能是出于一个传统，亦都是很爱上帝一个的家庭。他们都很渴望以色列有一天得到恢复，以至到他们可以重建家园。尼希米是犹太人，他在波斯首都苏珊城的皇宫里面工作，作阿达薛西王的酒政。酒政是什么呢？酒政可能大家都觉得是即是试酒啦，试酒。其实在原文酒的意思是所有跟水有关的都是叫酒。即是换句话，他的工作呢就其实是包括王和一切官庭国家宴会所饮的东西。作王的酒政呢就是奉酒之先，即是说王要饮东西之前呢，这个人是首先要品尝一下那个酒，不是很好好不好味，可能都是好不好味，最重要就是那个酒有没有被人落毒，以致到呢王是不会被因为饮酒落毒而来到去遭刺杀。酒政呢并不是位高权重的职位，其实我可以想酒政的职位呢其实都是挺卑微的，其实是替死鬼。王如果有人真的要刺杀王落毒的时候呢，其实他第一个饮先，就他就是替死鬼。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呢，他的职位也是很尊贵，因为 他是王极之信任的人。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呢，圣殿起到一半是不能够再起，原因是波斯王决定不要再起。现在尼希米竟然叫波斯王再支持他，给他回去修葺城墙，其实这个的要求是一个很大的风险。他差不多是推翻皇帝以前所决定的，可以是一条死罪。但是为什么最后可以成功呢？其实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皇帝对尼希米有一个极大的信任，即是证明皇帝和尼希米那个关系是非常之密切，还有他是非常之信任尼希米。从尼希米记当中呢，我们可以知道呢，尼希米他是熟读法律，明白，很明白过去的历史，亦都是很热爱民族和祖国的。他很尊敬，很尊行上帝的律法，他亦都体会到上帝的心，并且他和上帝有一个很密切的关系。他作事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很忠心 的仆人，他办事是很细致的，凡事都是详细，是安详，有一个安详的安排，很安详的计划。他亦都是疾度如仇，能够洞悉 那個敵人一些詭計，並且他能夠安排相對的對策來到去對付。尼希米他不是先知，他從來沒有在神那裡直接得到一些啟示或者一些指派。其實尼希米和我和你都是差不多，是一個很平凡的人。所以可能我們讀尼希米的時候，我們特別是對這本書很有親切感。全本的尼希米記就有13章，以三個 R 為主題。哪三個 R 呢？第一個 R 叫 Rebuilding the Walls， 就是重修城牆，第一章到第六章。第二個 R 就是Restoring the faith， 復興信仰，第七到第八章。而第三個 R 就是 Renewing the covenant， 就是更新聖約，在第九到第十三章。重建城牆是一種屬於防衛的措施，怕住有外敵來到入侵，屬於政治的活動。但这个活动呢亦都是以信仰为核心，因为犹太人认为政治和宗教的活动是不可以分割的。城墙的建立不单止是表示犹太地区重建家园，更意味着是整个犹太的群体的建立和宗教活动的复苏。尼希米领导回归百姓重建城墙这件事呢，是发自他那个的自发心，发自他那个的信仰。因为他除了物质的建设之外呢，更致力在真理和心灵的建设。例如在八章到十三章，尼希米他请了以斯拉宣读律法，恢复住棚节，禁食认罪，洁净圣殿，推行十一奉献，守安息日，禁止杂婚。这些一切属灵的复兴呢，其实使到以色列的百姓不单止他只是回归圣城，更是归向那位圣洁权能的上帝。尼希米有一个特点，就是他经常是祷告，他是一个祷告的人，并且呢他将所有他要办的事的成就呢都是归功于上帝。尼希米一生肯定的是带着使命和带着从上帝而来的呼召。我们可以从尼希米身上看到一个有使命，一个有神呼召的人生。一个有使命的人生究竟它可以包含一些什么的特质呢？想跟大家一起来到分享，从尼希米记那里我们来到去学习。第一，一个有使命的人生呢，它一定是带着从上帝而来的呼召，神的呼召，我们叫做 a core life。 尼希米的使命和负担呢，不是直接跟他的信仰有关。上帝不是叫他去兴建圣殿，或者不是叫他去恢复重建献祭一个的 system。 他要做的就是带领以色列人来到去翻去耶路撒冷，去修葺已经毁坏了的城墙。重建城墙有什么特别？为什么这么神圣呢？在神的角度里面，当神呼召尼希米带着以色列人重建毁坏了的城墙的时候，在神的国度里面，其实这个的任务和其他神圣的工作是同样的属灵。因为在神的眼里面，尼希米是同样去建造神的国，故此他和其他圣职人员所做的完全是一样。而我们对尼希米的印象，我正话都讲是比较亲切的，因为我想我们大部分都知道尼希米他是一个受雇的专业人士。而我们当中 有好大部分都是受雇的，亦都是有部分是专业人士。有些是做小生意，有些是家庭主妇。看起来好像不是在教会担任牧师传道那些的神职人员或者那些圣职的那么重要，但其实在上帝的眼里面，只要上帝在你生命里面，他对你有一个的呼召，你知道上帝想你做些什么，你按照上帝的心意去做，这个就算是一个很卑微别人看不上眼的工作，甚至乎是扫地、搬台、开台、担凳，这些的工作都是神圣，都是属灵的。相反，如果上帝叫你去担凳仔，而你偏偏去派单张，那可能这个不是那么属灵。当我们按住上帝的旨意行在上帝的计划里面的时候，你的工作就是一个属灵、一个神圣的工作。神需要有人为他传福音、派单张，同样神亦都是需要有人为他扫地、洗碗、担凳仔，甚至乎在职场里面有些在一些的基督徒不存在或者是很少基督徒的地方里面，甚至是你的办公室、你做运动的地方、你接仔女上学放学那个的环境，或者你在你 未相信耶稣主耶稣那个的亲戚、亲朋戚友当中，环绕在你身边未信的朋友，他们不认识哪个是很伟大的讲员，好似郭培利牧师，他们不认识某某出色的报道家，但他唯一认识的就是你。他们一想起基督徒，他们自然然就想起你在他们心目当中。这个就是一个有使命人生应该有的特质。我们要清楚知道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他的心意是怎样，不一定是轰轰烈烈。今天上帝呼召尼希米，上帝同样都是呼召我们每一个。有使命人生，我刚刚说了，有使命人生的相反是什么呢？有使命人生相反是应付式的人生。这个是温伟廖博士他所说 Driven Life。 什么叫应付式的人生？当一个人没有使命的时候，他就觉得他做每一样东西都是没有意思的。 Driven Life， 一个应付式的人生就好像 被一样东西推着你走的人生一样，你被很多熟悉不同的事、熟悉或者有很多的人物来到去推住你，你很无奈地、不愿意地，但你每一日你都要重复的去做这样的事，自己不知道自己做些什么，你会觉得你的生命是没有颜色的，你会觉得你的生命是灰色的生命，而且你是没有焦点的，你是没有一个方向的。传道书第二章22到第23节，他都说人在日光之下劳碌累心，在他一切的劳碌上得着什么呢？因为他日日忧虑，他的劳苦成为愁烦，连夜间心也不安，这也是虚空。一个应付式的人生是非常之被动的，是没有方向、没有焦点的，最后他的结局就是虚空，最后他还是暴风。我不知道你现在的人生是不是这样，这种的人生其实可能有些人觉得都不是完全没有意义，我在当中都会找到一些意义， 但是在基督徒来讲，这个人生是不足够。上帝今天赐给我们那个的人生，我们说是一个丰盛的人生。就好像尼希米一样，他要给我们，他要上帝今天要给我们的，就是一个有方向、有焦点的人生。上帝对某些人的呼召呢，可能是一生之久。上帝有时将他的心意放在一些人的身上，是要是有一段较长的时间。但是我很肯定，无论是长或者是短，我很肯定一件事，就是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基督徒在上帝面前是没有呼召的。上帝对他每一个的儿女都有期望，神是不会将你投闲自散。嗱，我哋翻嚟教会，教会其实做一个嘅 meaning 就系话一班嘅人系被上帝呼召，召聚埋一齐。咁你话当上帝呼召我哋嚟嘅时候，佢系唔会系呼召咗我哋嚟，系乜嘢嘢都唔俾我哋做，就由我哋枉过一生。呼召其实系两个字，上帝呼我哋嘅时候，即系话上帝嚟到去寻找。来到去叫我们来，召就是上帝会有一个的召命，上帝有一个的计划，上帝会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来到去 给我们知道他在我们生命里面的计划是什么东西。所以我很想大家，很想 ensure 大家，其实上帝的计划会是绝对是会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来到去落实。问题就是我们要怎样来到去找出上帝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他的 plan， 他的计划是怎样的呢？每一个人在上帝的国里面都有着不同的使命和角色。弟兄姊妹，如果你说你没有 你不看不到你从神而来那个的恩赐，或者你想不到看不到上帝对你有什么呼召，可能你都要回去想一想，会不会可能会不会是因为你不想去面对这件事呢？会不会你身上可能你拥有的东西太多呢？又会不会可能你是不想去付出，不想去付这个的代价呢？或者你会不会你不想行上帝和你预备你行的道路呢？或许可能你自己在不知不觉当中封闭了上帝为你度身订造那个计划。如果真的，可能有一天当上帝呼召你去服侍他的时候，你就跟上帝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他。我们再看使命人生第二个的特质，就是愿意被上帝使用。弟兄姊妹，上帝要透过人去完成他自己的工作，上帝要使用什么人呢？假使今天你被上帝呼召离开你现在的工作岗位，去带领以色列人，带领以色列的百姓重修城墙，我想知道你第一个的反应会是什么呢？我想很多人第一个的反应就是说，哦，不关我事，我没有能力，你找尼希米，或者你找第二个，不要找我。但尼希米有什么反应呢？如果我们读呢，由第一章第四节读到第二章十七节，你会看到尼希米是有一连串的反应的。但是我都想大家读一读几节的经文，可不可以大家跟我读一读第一章第四到第六节？预备起。 该晒。嗱，尼希米嘅反应系一连串嘅，佢坐下哭泣，悲哀几日，禁食祈祷，为自己为列祖认罪，求亚达士西王允许佢翻去耶路撒冷。跟住佢起行去到耶路撒冷，视察城墙嘅损坏情况。跟住佢带领以色列百姓一起建造城墙。上帝使用合佢心意嘅人嘅原则咧，第一就系要愿意俾佢用，唔系嗰啲有特别嘅恩赐或者特别嘅能力嘅人，而佢系唔愿意俾神用嘅。一个愿意俾上帝使用嘅人，有啲咩特征呢？上帝使用人咧有几种嘅特征嘅，都同大家讲一讲。第一就系感同身受，我哋一齐读第一章第三节，好嘛？预备起，第一章第三节。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周围城门被火焚烧。尼希米他怎样去回应所发生事，他那个的环境和他那个时代发生了什么事呢？他看到他的故乡那个的凌辱、遭大难，他完全上了心，他完全是将自己投入了那个的环境那个的处境里面，他完全是感同身受。当你客观的望下周围的环境，你望下教会，望下你的工作的环境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的感觉，不知道你看不看到一些的需要。但是为什么有些人他可以慢慢的被神，当他看到一些需要的时候，他慢慢的被神来到去建立，慢慢的被神来到去使用，然后成为一个侍奉者呢？相反的亦都是有些人十年、十五年、二十年都是没有感觉，都是好像麻木的。分别的就是我们能够见到一些，看到一些的环境，我们看到在一个环境里面我们有所需要。教会其实有很多的需要，教会有很多的事工，我们可不可以同样好像尼希米这个的感经历一样，他能够感同身受，他能够有一个的感觉，有一个的 feeling， 他看得到他需要来到去投入，他需要 involve 为神做一些的事。其实如果我们翻开历史，我们仔细一点去看一看，其实第一批回归和第三批回归前后有差不多91年的时间。尼希米重修城墙是用了几天？52天，是不是？但是为什么明明是52日可以完成这个的事工，为什么要拖了91年呢？其中当我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都会觉得有一个的原因，就是没有人好像尼希米一样感同身受，没有人可以觉得那个的损毁我是要负责，我是要参与的，所以一拖再拖，最后91年后才有尼希米这些 的同工来到去 担上这个的重任。弟兄姊妹，我们每日上班落班，我们每日开车经过我们邻居的屋企，我们每次回来教会聚会，我们有没有看到别人的需要呢？我们好不好都好像尼希米一样，我们有这个身同感受这个的经验呢？第二，能够被神使用，第二个的特征 就是心被恩感。我们一起读二章十八节，预备起。我告诉他们我上帝施恩的手怎样帮助我，并王对我说的话，他们就说我们起来建造吧。于是他们奋勇做善工。当以色列百姓听到尼希米讲俾佢哋听上帝施恩嘅手点样帮助佢哋嘅时候，佢哋嘅心就被上帝嘅恩典嚟到去感动。所以第二个嘅特征就系心被恩感。心被恩感咧，其实系唔够嘅，仲要加埋下一个嘅特征，就系要加上行动。我们被上帝的心上帝的恩典来到去感动我们，我们必须要加上行动。所以我们见到第二章十八节，大家刚刚读完 下半节的时候，他说当百姓的心被上帝的恩典感动，他们就有行动来到去回应，他们就奋勇作者善功。今天我们可能透过不同的聚会，我们的心身同感受，但是如果我们只是身同感受，我们只是感恩，我们没有行动，其实都是没意思的。第四个的特征，我们可以从第二章二十节看到，或者我读给大家听。第二章第二十节，天上的上帝必使我们亨通，我们作他仆人的要起来建造，你们却在耶路撒冷无份无权无纪念。愿意被主使用的人呢，就是有一个围仆的心智。大家要留意，尼希米在这里称呼自己做仆人，他不是叫自己为一个领袖。原来当上帝要用我们的时候，不是因为我们有 超级的能力，或者是有很好的才干，不是我们对圣经的知识是特别比人 比你的弟兄姊妹更加的丰富更加的深。上帝用我们是因为我们有一个愿意为仆的心，而且很多时候我们需要踏出的是一个安舒区。我们很多时候当上帝呼召我们做一件事，要我们做一件事，感动我们做一件事的时候，我们觉得我未做过，我都是觉得不是很 feel comfortable， 我觉得不舒服，你就拒绝。当我们有一个为仆，我们有一个仆人的心智的时候，我们就愿意来到去敞开这个的安舒区。粤语堂今年的主题呢，或者我们的事工呢，是大致上是在关怀和福音外展的里面。大家相信早前大家来的那个 Town Hall Meeting， 大家都明白。我想问，究竟我们每一个的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被这些的事工来到去感动？我们有没有被这些的事工来到去想，究竟我怎样去参与这个的事工呢？我们可不可以我们一起的来到去愿意来到去承担粤语堂我们所推行的每一个的事工？我们已知道我们一个目的就是建立基督的身体，以至有更加多的未认识耶稣基督的朋友可以来到我们教会里面来到认识耶稣。你愿不愿意化感动为行动呢，而委身去参与我们等在我们前面是很多很多的事工？使命人生最后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特质， 就是我们要扎根在上帝的话语里面。一个好像尼希米这个领袖，他是有使命，他带着使命，他带着从上帝来的那个呼召来到去工作，他能够有力量去 overcome， 去来到去解决他一切的障碍呢和困难，很多的反对的声音呢，他的力量不是来自他自己，他的力量其实是来自他的信仰，他的信仰的根基有多稳固。我想跟大家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叫大树和小树。在很耐很耐很耐很耐以前，有一棵大树，它的树叶呢是非常之茂盛，它外形呢是非常之壮观的，所以它吸引了很多的很多的人呢来到停低来到欣赏这棵树。而大树旁边呢有一棵小树，你看看到啊，这棵小树呢是平平无奇，很多人经过看这棵大树的时候呢，往往都是忽略了这棵小树，看不上眼，看不到它完全。有一次这两棵树遇上一场大风雨，这棵大树几乎受不到这个的风雨那个的吹，差不多要跌低。风雨过后，大树就在想，如果下一次我再遇上更大的风雨，我怎么办呢？不行，我一定要成为一棵更大更强壮的树，我才可以有力量去抵挡更大的风雨。于是大树就致力于生长更加多的枝叶，更茂盛，不久它真的成为一棵更大更大的树。果然下一场的风雪呢比先前的大十倍。咁呢，但係呢一棵大树呢好可惜仍然都係挨唔住，仍然都係摇摇欲坠。喺呢个时候，喺佢旁边嘅小树呢就同佢傾偈喎，就同佢讲嘢。佢话：喂，你挨埋嚟我身边啦，你靠近我一啲啦，我哋一齐度过呢场大风大雨吧。结果这两棵树都没有事，真是平平安安地度过 这场的大风雨。这棵大树就非常非常之不明白，他就于是忍不住口就问这棵小树，到底你为什么可以有这么大的力量来到去抵挡这场的大风雨呢？你还可以帮我添。你估唔到呢棵小树，呢棵细棵呢棵树咧，点样回答呢棵大树？我依家同你讲吓。咁呢棵小树佢话咧，当你佢同呢棵大树讲，佢话当你正系忙于开枝散叶嘅时候，我就正在加深紧我嘅根部。弟兄姊妹，克服困难嘅力量就要视乎我哋嘅根基够唔够坚固。我哋嘅根基稳唔稳阵？我哋嘅根基系在乎于上帝，亦都系在乎于上帝嘅道。所以我盼望我哋彼此每一个，我哋能够喺上帝嘅话语里边嚟到追求，我哋能够将我哋嗰个根基打得更加好。当上帝给我们有使命，给我们有他的计划的时候，虽然困难反对的声音很多的东西会出现，但是靠着上帝的话语，我们有足足的力量来到去抵挡所有前面迎面而来的风雨。我今天的信息呢最主要是跟大家分享，作为一个好像尼希米一个有使命人生的人，究竟他里面有什么特质呢？其实有六个特质，因为今天时间关系，我跟大家来到去分享其中三个，我觉得是比较重要的。第一个 再同大家温温，就是我们必须要带着从上帝而来的呼召，我们要清楚我们的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是有他自己的计划。第二就是说，我们要愿意被上帝来到使用，就算我们有神给我们的呼召，如果我们 say no， 如果我们不愿意，我们都不会有一个使命的人生。第三就是当困难、当难题、当很多的反对声音来到的时候，我们怎样去面对呢？我们必须要扎根在上帝的话语里面。
好，好不好？我们一起，
我们低头，我们一个祷告。亲爱的，我们求你再一次打开我们的心，我们都问一问自己，究竟在我们的日子里面，在我们所过的日子里面，我们有没有感受到上帝你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呼召？主，我们愿意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被你呼召的人，我们愿意我们尽我们所能来到去按住你的心意来到去工作。愿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是过一个有使命的人生。愿我们从今以后，我们的生命虽然我们都仍然我们要面对我们每一天的忙碌，仍然我们都很多的困难，仍然我们有眼泪，仍然我们都有泪水，我们有些不公平的对待，很多很多。但主，我们求你单单的将你那个使命放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以至到我们是有一个的焦点，我们有一个的方向来到走向你的道路里面，以至到我们知道我们能够怎样去活下去。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行在你那个的道路里面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丰盛的生命。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交托，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